昨天我们聊到 agent 时代来了，但信任这门生意 AI 还做不了。今天继续这个话题，最近有几个动静挺有意思。第一个是 KimiK 2.6 开源，4月20号，月之暗面发布了 K 2.6，并且宣布开源 ET 总参数 32B 激活参数 256K 上下文，支持图片和视频。更关键的是 agent 能力，300个并行子代理，4000步协调任务，可以持续运行5天，不用人工介入。LoRa 微调只需要2张4090显卡，API 定价是 GPT-5 的1/10左右。Benchmark 数据也很能打，Terminal Bench 2.0得分66.7，比 GPT-5.4 和 Claude Opus 4.6都高。K 2.6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案例，13小时重构了一个8年老牌开源金融撮合引擎，吞吐量提升了185%。用 Zig 优化了一个 0.8B 的小模型，本地推理速度超过 LM Studio 20%。这意味着什么？做 Agent 应用的技术门槛又降低了一截。开源的力量不在于单点突破，在于让更多人用得起、用得上。第二个动态是亚马逊宣布向 Anthropic 投资50亿美元，后续里程碑奖励最高200亿。这不是一笔普通投资，是算力绑定。Anthropic 承诺未来10年在 AWS 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换取亚马逊的 Trainium 芯片算力，年底前部署将近1吉瓦的算力。你可能还记得 Anthropic 之前被吐槽最多的就是算力不足，动不动宕机、限速。这次找到亚马逊，算是找到了大靠山。有意思的是，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已经突破30亿美元了，半年前还不到10亿。这个增长曲线说明 Claude 在企业市场是真的卖得动。AWS 在云计算市场是老大，但在 AI 算力这块，它的声音一直被英伟达盖着。这次投资 Anthropic 是一次关键压注，用算力换股权，换一个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入口。这说明 AI 的企业级应用不是泡沫，是真实的需求在起来。第三个动态，来自音乐流媒体平台 Deezer， 他们公布了一个数据，44%的新上传音乐是 AI 生成的，每天大约7.5万首。但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组数据，97%的听众无法区分 AI 歌曲和真人创作，但 AI 音乐只占流媒体播放量的1%到3%。也就是说 ，AI 生成的音乐数量上已经快占半壁江山了，但实际被听的概率很低，平台在主动降权。这说明什么？平台在主动构建 Human Premium， 真人创作的溢价。97%的人听不出区别，但平台还是选择区别对待，这就是信任的价值。音乐是这样，文字、图片、视频呢？逻辑是一样的。AI 能生产，但分发和信任是另一回事。所以回到开头那句话 ，Agent 时代来了，信任这门生意 AI 还做不了。可能还要加一句，创造需求、定义标准这件事 ，AI 也做不了。这是今天的观察，我们下期继续。昨天聊到开源、资本与内容洪流，今天继续用几个具体案例看看 AI 落地的真实状态。先说 GitHub Copilot， 4月中旬 GitHub 悄悄调整了 Copilot 套餐，暂停了 Pro、 Pro 加 Student 三档新用户注册。 Pro 套餐移除了 Claude Opus 模型，这不是小动作， Copilot 是最成功的 AI 编程工具，用户超过150万。这次调整的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Agentic AI 工作负载超出了固定月费模型的承受能力。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用户用来做 Agent 开发，一次跑几个小时，消耗的 token 远超月费能覆盖的成本。卖订阅的模式养不起高强度使用的用户，这个信号很有意思。 AI 编程工具听起来很性感，但商业模型还在探索。 GitHub Copilot 的困境本质上是所有固定月费 AI 工具的困境，用户用的越多，亏的越多。有意思的是 Cursor 没有这个问题，它的策略是按量计费，用多少付多少，反而是这种不性感的模式更健康。再说一个案例，一 Password， 他们用 AI Agent 重构了一个百万行级别的 Go 单体代码库，这个规模在工程上很有参考价值。先说成功的部分，代码分析、结构理解、生成确定性工具，这三类任务效果最好。 3000多处数据库事务迁移由 AI agent 完成，复杂服务的提取任务效率提升20%到30%。失败的部分也值得记录，什么任务不行呢？需要排序约束的操作。代码生成不是瓶颈，真正的瓶颈是约束管理。他们总结了一条经验：Agentic 重构非确定性需要被仔细限制，给 AI 太多自由度，反而容易出问题。这对所有想用 AI 重构代码的团队是个提醒。最后说一个有点戏剧性的事件：顶级律所 Sullivan Cromwell 因为 AI 幻觉向法官道歉了。他们在一份法律文件中引用了6个判例，其中4个不存在，是 ChatGPT 编造的。法官震怒，律所被罚75万美元。这不是孤立。过去2年，多家知名律所因为 AI 生成的虚假判例被处罚。AI 幻觉在法律领域后果特别严重。有意思的是，这家律所其实有一套 AI 使用规范，禁止用 AI 做法律研究，禁止用 AI 生成可能被提交法院的文件。但规范是规范，执行是执行。这说明什么？AI 进入专业领域的门槛不只是技术，更是风险管理、合规流程、团队培训一整套东西。很多机构以为买了 AI 工具就能提升效率，但忘了问一句：出了问题谁负责？法律、医疗、金融这些领域的容错率极低。AI 能帮你写，但它不替你担责。今天聊了3个案例：Copilot 的商业困境，一 Password 的落地经验，律所的 AI 幻觉事件。三个故事都在说同一件事：AI 落地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商业模型要重新设计，工程流程要配套，风险管理要跟上。这不是唱衰 AI，而是在说真实世界里把 AI 用起来比做个 demo 复杂得多。今天先这样。昨天聊到真实世界里 AI 落地比 demo 复杂得多，今天换个角度继续这个话题，AI 替代工作这件事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先说一个具体的行业，视觉特效。最近 Netflix 和 AI 公司的合作在圈内引发了不少讨论。VFX 行业是 AI 替代的重灾区，这已经是共识。但有意思的是，行业内部的分歧不是在会不会被替代，而是在谁来替代。以前是 AI 公司直接抢单，现在更多是大型制片厂绕过传统 VFX 公司，直接和 AI 平台签约。这意味着什么？VFX 公司的老板们还没反应过来，订单就没了。而且这次不只是小公司在裁员，头部公司也在压缩团队规模。这不是 AI 对传统行业的第一次冲击，但这次的区别在于，速度比很多人预期的快。再说一个更直接的讨论，大佬们在吵什么？Ian LeCun 最近公开说了一句话，大意是 Dario Amodei 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一无所知。LeCun 是 Meta 的首席科学家，Amodei 是 Anthropic 的 CEO，两个人都是 AI 领域最有权势的人，但他们对 AI 替代工作的判断截然相反。Amodei 比较悲观，他在多个场合表示，AI 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替代大部分认知劳动，很多人的工作会消失。LeCun 则认为这种担忧被夸大了。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 AI 在很多任务上的局限性，认为现在谈大规模失业还太早。两个人吵的核心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看 AI 的能力边界？Amodei 看的是上限，AI 能做什么？LeCun 看的是下限，AI 现在还做不了什么。这两种视角都没错，但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这对我们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争论谁对谁错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因为最后做出职业选择的是你，不是 LeCun，也不是 Amodei。回到现实，继续聊一个数据。Deezer 前2天发布了一个报告，44%的新上传音乐是 AI 生成的，每天7.5万首，但 AI 音乐只占流媒体播放量的1%到3%。这个数字有意思，数量上已经快一半了，但消费占比还很低，说明什么？平台在主动降权 AI 内容，即使97%的人听不出区别，平台还是选择区别对待，这就是信任的价值在发挥作用。但这里有个时间窗口的问题，现在 AI 音乐被降权，是因为平台还能够识别 AI 音乐，随着技术进步， 这个识别能力会越来越弱。当有一天平台无法区分 AI 和真人音乐时，规则可能会变。到时候 Human Premium 还会存在吗？这是一个开放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每个创作者认真思考。今天聊了三个话题： VFX 行业被替代的方式，大佬们对 AI 就业的争论，以及音乐领域的 Human Premium 问题。三个话题都在说同一件事， AI 替代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怎么替代，谁先被替代，替代之后规则怎么变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乐观或悲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 Agent 时代来了，但谁会留下来，怎么留下来，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今天先这样，我们下期继续。